亲爱恩主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聚集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一同的用诗歌，用你的话语去赞美你。又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心灵能够装载你的话语。求神你去拖带我们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实践你的话语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今个月的十号呢，明报呢就刊登了港大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最新的研究发现。个发现呢，发现呢去年的社会的动荡期间呢，平均呢有五个人呢就有一个人患了疑似抑郁症，或者是怀疑创伤后的压力症。疑似的患者呢过半呢都不会求助。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不能够正视自己的情绪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诗篇呢，就是表达到这个诗人呢 很多的情感。其实圣经里面的诗篇呢大部分呢都很情感丰富的，因为是诗人去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。今次为什么会讲两篇诗篇呢？就是因为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呢原本都是一首诗来的，是一首的。不过呢后来呢被人分开了两首。在这两篇的诗篇呢，现在我当一首去看的时候呢，咁咧佢有不停重复嘅部分噶啦，咁唔知你大家读嗰时有冇留意咧？喺第五节啦，同埋喺四十二篇嘅最后嗰节啦，同埋咧喺四十三篇最后嗰节，佢哋咧呢三节咧都相同嘅，有啲似我哋唱诗歌嘅副歌啊，即系重复会出现，重复会出现，重复会出现。佢话我嘅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我还要称谢他，我当面的拯救，我的神。这个是和修版的翻译，跟我们和合本差不多。这个重复的出现呢，就将这两个诗篇即变成一首来看的话呢，就好像我们一首的诗歌呢，将这个重复的出现是副歌的话呢，就是说有三节的歌词了，有第一段的歌词跟着副歌，第二段的歌词跟着副歌，跟着第三段的歌词跟着副歌。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看到呢诗人他心情或者他情感的转变的一个过程。到底诗人因什么陷在他的郁闷和愁烦当中呢？最后他怎样走出来呢？其实在第一、二节里面呢，诗人都讲到他的身心灵的状况。其实呢他的身心灵都很疲倦。通常呢我们听到如鹿渴无溪水呢，我们的脑海中呢自己就会想到呢很美好的图画。鹿呢就很可爱啦，在溪水旁饮水啦，是一个很美好很宁静的环境啦。咁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在个大自然的现况里面，鹿其实是一个很吸引猎食动物的一个美味大餐来的。当一只鹿它很颈渴很颈渴的时候，可能讲紧佢系被好多嘅追捕，或者咧一啲嘅猛兽追捕嘅情况之下，奔跑到走到去唔知咩嘅地方，可能好荒凉嘅地方，好陌生嘅地方，又或者咧系一啲水源都冇嘅地方。呢一只鹿好疲倦，好大嘅紧张，或者好大嘅惊慌，因为生命都受到威胁。诗人说他渴慕神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，讲的是他很疲倦很无力，甚至很惊惶，就好像一个人陷入一个困境里面一样。也都是我们可能香港人大部分都经历的，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很累很疲倦，因为很多很多事要做，有些事是很追赶着自己，很多的压力在我们身上。当一个人是身体和心灵都很疲倦的时候，他的心情一定不会很好，甚至是我们情绪最容易失控的时间。诗人怎样形容他当时的情感或者情绪的状态呢？他说他日喊夜喊，眼泪多到可以当食物去吃， 可能是我们说诗人当然是诗人多大话嘛，就是夸张一点去表达自己。那他这么夸张表达自己，其实讲的他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。这个难过呢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眼泪多到可以饮食，可能是夸张，亦都可能是因为他心情差到吃不下东西，只是呢日喊夜喊，眼泪碰到口湿润了，那就已经饱了，已经不再需要吃东西，所以眼泪都可以成为饮食。到底诗人因什么这么伤心，这么郁闷，这么难过呢？他透露了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成日听到人家说的说话，就是因为人家成日说的说话令他很难过。人家说什么呢？啲人咧，佢身边嘅人不停咁样问佢：你个神喺边啊？你个神喺边啊？你个神喺边啊？对诗人嚟讲，佢最沮丧嘅地方就系佢见唔到佢嘅神嘛。但系咧，佢身边嘅人就不停咁问佢：你个神去咗边啊？你个神去咗边啊？呢啲系诗人冇办法回应同埋回答嘅情况，或者啲问题，就好似咧好多时候你啲已经最腰心最难过嘅嘢咧，人哋系要挑你嘅、哦。即是你已经很伤的东西，人家还要撒盐在上面，令到你无言以对，痛上加痛。可能这些说话有可能是无心，或者是有意的攻击，或者抹黑，或者是一些伤害讽刺的说话，总是令你放不低的。人家的说话总是令到你不停地在脑里面盘算盘算盘算。当然我们很懂得安慰人，我们实会说哎，不要理他说什么啦，这样。咁通常可以唔理嘅说话咧，你会唔会上心咧？上得心嘅嘢咧，就一定系你唔可以唔理，同埋你唔可以咁轻易放低嘅说话。诗人就系呢句最腰心嘅说话，佢最难过嘅说话，就系不停咁俾人挑衅。佢冇办法忘记呢啲人对佢嘅说话，佢嘅嘴脸，佢哋嘅表情，佢哋嘅语气，好似揿咗个重复掣咁。不停地飘着人家讲的说话，人家讲的说话，这个是他伤心难过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令到诗人这么郁闷的原因呢，是他的脑里面呢，他只是记起呢以前的 good old days， 以前过往一些很风光的日子，他在他心目当中最美好的日子。他记起些什么呢？他记起以前呢，他整班的人一起去赞美神，还是他领的，他带着整班人很威风地去到敬拜神，讴歌赞美神的时刻。是这个是他心目当中他最光明最光彩最丰盛最美好的记忆。这些记忆令他有什么感受呢？他说他想起这些东西，他心里都极其悲伤。即不是想到这些东西令到你现在很开心，他说他想起这些东西都极其悲伤，因为现在没有了这些景象，现在失去了这些他这么风光的日子。就好像我们总是以前有些很我们心目当中觉得最美好的日子呢，回不到转头，无论我们觉得那时候几咁风光，几咁美好，身体几咁健康，事业几咁成功，家人几咁嘅齐备咁样，当我哋不停咁样净系谂起以前啲美好嘅日子嘅时候，相对于而家冇啊，嗰啲嘢失去咗或者已经唔同咗嘅时候，诗人净系觉得好多嘅失落，好多嘅不如意。一个人净系活喺过去嘅记忆当中嘅时候，佢好难好难真系能够喜乐，或者咧。难怪他这么郁闷，这么烦躁。你想象一下，这个人他身体心灵已经很疲倦，个脑里面只是想起人家对他挑剔的说话，他自己只是记起、以前几咁好的日子，几咁风光的日子，现在一个这样的状态，他又怎可以不郁闷和受烦呢？他好像活在一个很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。你数下第一段有多少个我字，我的心啊，我以前的日子啊，我几咁悲伤啊，我的眼泪啊，全部都是我。 佢就困咗喺呢一个嘅框框入边走唔出嚟。到底诗人点样最后能够走出呢个低谷呢？喺副歌佢提醒诗人开始咧去问自己嘅心啊，话我个心啊，到底你为何忧闷？为何烦躁？诗人的确可能困咗喺自己嘅世界入边，困咗一段嘅时间，但佢开始佢去问，去问自己嘅感受。佢开始问啲感受点样嚟嘅。头先我哋话好多人唔愿意去正视自己嘅情绪，诗人就开始去正视自己嘅情绪。到底呢啲感受点样嚟嘅呢？佢更加察觉咧，除咗佢自己之外，佢需要主介入喺佢嘅生命当中。一个人愿意去感受自己嘅感受，愿意俾神介入嘅时候，呢个系出路嘅开始。诗篇咧，去到中间嗰段第六节，即系我哋嘅第二个拜部分，诗人咧就从我呢个字咧，就去到有一个新嘅字，就系你啊。呢个你系指边个咧？系指神啊。佢话咧，佢开始纪念神。嗰啲黑梅岭、嗰啲米撒山、约旦地，到底系咩地方呢？其实都唔系好肯定，学者都唔系好肯定。嗰啲可能系诗人自己嘅故乡，以前住嘅地方，又或者咧系佢曾经好深经历嘅一啲嘅地方。总之咧，系一啲能够勾起佢同神一起经历过嘅一啲嘅行过嘅路。佢开始唔系净系谂自己，佢开始谂起神。佢喺呢啲嘅日子或者呢啲曾经同神经历过嘅时日当中，佢开始纪念神，纪念你。呢个日子系咪风平浪静呢？系咪谂亲起同神嘅日子就系一定系一啲人生好平顺嘅日子呢？咁啊，一定唔系。佢记起咧嗰啲日子，可能系波涛汹涌啦，系啦，或者系深渊嘅声音啦。深渊嘅声音唔会好舒服或好温馨噶嘛。但系咧，无论记起呢啲咁波涛汹涌、人生几艰难嘅日子都好，都系神同佢一齐行过嘅日子。我年轻嘅时候咧，就中意储书签，咁咧最中意储嗰个书签咧。那个入面的内容呢，就是叫做足印。可能呢有些弟兄姊妹都看过足印入面讲些什么呢，就是这个都是一个诗人来的。他说呢，足印入面，这个书签入面的足印入面讲些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个作者呢，他说他同神去在沙滩散步，两个人散步就有两对足印啦。咁咧一路散步咧，一路就見到佢人生嘅唔同嘅畫面啦，人生唔同階段嘅情景啦，咁咧就啊睇睇下，咁呢個作者就喺度諗啊，點解咁奇怪嘅？點解喺佢人生最艱難嘅時間，淨係見到一對腳印嘅？咁我哋就會好自然咁諗，點解逢親啲艱難嘅日子，就好似孤單剩翻自己一個嘅咧？咁佢就忍唔住問神啦。点解会发生呢啲咁嘅事情呢？即系背后嘅问题就系神你去咗边啊？咁咧神就咁样答佢啦。那个文章入边最后就咁样讲，佢话咧：当你见到只系一双足印嘅时候，当你见到你人生入边最难嘅阶段嘅时候，点解净系得一对足印嘅时候？那个系因为我孭住你行，所以你就见到一双嘅足印。当我们去记起神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即使是艰难的日子，即使是一些波浪洪涛漫过我们身上的日子，都不是你一个人去走，亦都是神能够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日子。既然是神容许，神又和你一起走，你还介意些什么呢？走出低谷的开始，是我们能够从我们一些很个人、很自己在转来转去的思想、很孤单、很封闭的世界， 而 让神参与在当中，记起神怎样去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路途当中，成为我们可以走出来的一个的机会。人都是容易善忘的，人的选择呢，人记忆的选择呢，都是很有选择性的。有时呢，我们揀一些东西来记，有时我们会真的忘记了神跟我们走过很多日子，因为我们实在太忙，我们实在生活太多琐碎的东西要我们管理，太多的事情，太多的声音，太多的要求在我们身边去陪伴，以至我们有时很高度的压力和很高度的焦虑。当我们愿意问我们自己的心，当我们愿意去感受自己感受的事情，当我们愿意给神介入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的时候，也是我们走出这个的苦闷或者孤单的开始。很奇怪，这个诗人当他愿意纪念神的时候，他本来是日又喊夜又喊的片段，去到第八节，他怎样去形容神呢？他记起神在他身上的慈爱。当我们回忆起跟神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即使你未信耶稣的日子，不代表神不是在当中和你参与在当中。你说可能我都是信主那一两年而已，你再细数，我是中学时代才信耶稣的，但是我中学之前的日子，你说没有神跟我一起走吗？我又看到神在背后，我不认识他，不是他不认识我嘛，都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祝福或者是陪伴。当诗人去记起神的时候，他昼夜的眼泪就变成了日头想起神在他身上的慈爱，夜晚他又记起颂赞赐生命的主。我相信呢，这几个月呢，我们大家都不容易过，很多的冲击，很多的思绪，我们的香港和我们的未来都不再一样。但是无论人家怎样去评价或者评语，正面又好，负面又好，我们的心亦都不是真的完全由我们的环境去主宰。政治的环境一定会不断的变迁，但是掌管我们的仍然是那位赐我们生命的主。随着诗人和神的关系的连结之后，诗人对神的称呼又不同了。在第九节里面，他怎样称呼神？他说：我的磐石啊，磐石即是个倚靠，或者是你的保护。他对着这个磐石，他的倚靠呢，他的祷告或者他里面的内容都不同了。他愿意跟神讲多些东西。一个人在极大的艰困或者是压力或者是沮丧当中，或者情绪太过波动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事讲不出来，或者是不想讲，或者是讲不到。但是呢，去到这个阶段呢，这个诗人呢，他开始跟神讲更多的事，他更加仔细去明白自己的心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即使那些事情没有特别的改变。他开始跟神讲多些，他问神为什么忘记他，他问为什么他的敌人成日都要欺压他，令他哀伤，这些他之前提都没有提过的事。他甚至知道他自己哀伤到什么程度，就是敌人对他那种辱骂或者那种的说话，痛到令他入心入骨，痛到好像骨头碎了，即你见到骨头碎，想起骨头碎都恐怖，他痛到就好像骨碎了一样。他开始更加仔细知道自己的情况，他可以讲得出自己的情况，他愿意跟神去表达他的艰难，他实际自己感受。当他愿意去讲的时候，亦都是他开始走出困局的开始，或者这个幽谷的开始。当我们愿意跟神讲更多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更加开放自己的时候，亦都是我们出路，或者我们更加能够了解自己的一个的步伐。环境有没有变呢？环境好像没什么改变，他要听的声音还在这里，他的哀痛还在这里，但是他自己有改变，他开始知道他为何忧闷，为何烦躁，他开始仰望神， 去到呢首诗嘅最后嗰部分啦，诗人已经完全唔同咗啊！佢咧同神讲，佢要发出呼求，佢要求神乜嘢咧？为佢伸冤。诗人最大其中一个郁结咧，就系佢觉得受委屈啊！点解嗰啲不义嘅国，嗰啲咁差嘅国家嘅人，或者嗰啲不义嘅人，可以欺压佢啊？佢觉得好委屈，呢啲甚至唔系佢自己所做嘅错误。我谂咧，我哋一定经过被屈啊，即系或者委屈嘅一啲嘅时候，明明都唔系自己错，明明都唔关自己事，但系咧就个责备或者个嗰种被人颠倒黑白嗰种嘅指责咧，令我哋极之极之嘅难受，同埋咧满肚嘅冤屈同埋郁结啊！我有时咧谂起我家姐点解而家唔系好睬我哋屋企人咧？就是因为他小时候都受了很多郁结，就是他是三个细妹和两个细佬的大家姐嘛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以前小时候细佬妹啊个个都是曳的啦，那呢闹的呢就是闹他，那所以呢积埋积埋很多的郁结，人都是有些东西不是他的错，不是他要承担的东西，但是呢就即责备就淋到他身上。诗人他在这个时刻他不再有冤无路诉，他正式地向神去求助，他求神呢去帮他离开这个困境，他求神为他伸冤。当我们有求助的门路的时候，当我们有求助的对象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再是那么孤单。我们最郁结的就是求助无门，没有人听，没有人为你申诉，没有人为你伸冤。当他正式向神去求助的时候，他就有求助的对象，他相信这个神会为他伸冤，为他辩护，救他脱离这些诡诈和这些不义的人，这个是他的出路。于是我们会问，是不是真的有用的？是不是真的有用呢？我记得这段时间很多时候都会问，祈祷是不是真的有用的？就要看看你怎样定义什么叫做有用，对你来说什么是叫做有用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向神祷告求助，这个神就要在我们可以容忍的时间里面，即是我们有个时间表的嘛，神你搞定它吧。这个其实基本上不是祈祷，这个就像一个 order， 即是一个命令，又或者是上司下属，你几时完成这个任务，就不是一个祈祷来的。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，他会为一些受屈的人伸冤的，包括自己，神一定会出手的，只不过这个时间几时做，在什么地方做，怎样发生，不在于我们的管理之下。这个祈祷就真是一个祈祷，诗人真的发出他的呼求，他求神带领他走出这个困局。而我们有时的困局是我们没有向神呼求。我相信这一年或者这大半年是我们向神发出最多呼求的一段时间。上年的11月17号我们青少年团契都有个祈祷会，大家不约而同都为我们这个城市去祷告。其实大家当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11月17号之后那个礼拜，有些事又开始转变了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仍然发出呼求。诗人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变呢？在第二节里面，43篇的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他仍然受到他敌人的欺压，他仍然感到哀痛，即是告诉我们其实环境没有变过，变的是诗人他自己，因为他没有放弃过祷告，他仍然求神。求神什么呢？还可以求神什么呢？ 他求神用他的光和真理去引导他，引导他去哪呢？可以去哪呢？引导他去到神的圣山，神的居所。他已经不再去困惑于人家讲的说话了，他已经不再停留在他自己觉得很风光的记忆，以前很美好的日子里面。他也不困住在自己的眼泪当中，他求神去引导他，引导他去到神的圣山居所里面。去到那里什么地方呢？还要去到神的祭坛面前。去到神的祭坛面前做些什么呢？诗人说他要去到神的面前，去这个是他最喜乐的地方里面，弹琴赞美神。在这个时刻，诗人赞美神成为他最大的能力来源，这个是他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敬拜体验。就好像我们每个主日回崇拜一样，回完崇拜之后是不是工作顺利一点，身体好一点，跟住所有困难就冇晒呢？一定唔系啦。但系我哋一次又一次嘅嚟到神嘅面前，让我哋嘅眼睛定睛喺佢身上，即使环境同埋人事冇改变，但系我哋嘅心已经唔同咗。我哋嘅心唔再系只系困惑于或者系困自己于以前或者系人哋嘅说话，我哋识得去仰望我哋嘅神。那个是我们的出路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神。最后呢，跟大家分享一段的副歌，不会唱的。那就是我们一首很熟悉的诗歌。诗歌的副歌呢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当转眼仰望耶稣，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大光中，世界的事呢就变得暗淡无光。世界事很多转变，很多不如自己的意思的事，不如我们控制的事会发生，但是那个永远都不会是我们生命的核心，或者是我们仰望的对象。诗人由极其的悲伤去到要弹琴赞美主，由人生的低谷去到他喜乐的神的面前，他没有停过祈祷。即使在我们极艰困的日子当中，诗人仍然有一个信念，就是他要仰望神，等候神。让我们同心的祈祷。